今日我哋继续睇创世记，我哋睇第二章四至到第二十六节。寻日我哋讲咗神创造宇宙万物，佢将一个混乱变成咗井井有条，将一个空虚变成咗丰富，就是让所做的各物都能够发挥神创造他们的目的功能，以致可以帮助人同样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这一章会继续讲到神怎样为人预备他们需要的一切，让他们能够完成神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一章呢就讲到神五次的预备一些东西，都是使到这一个贫瘠变成了丰足。第一次是神造人去耕种土地，为土地预备了人去耕种，但其实呢就是为人预备了农作物。这里讲到伊甸园里面没有菜蔬，因为没有人去种植，所以神就造人让人去种植。第七节呢特别讲到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尘土在圣经里面象征人的脆弱，神用脆弱的尘土去造人，但是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里是讲他是有生命气息的活人，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可以开始履行神要他做的那些工作。请注意这个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正是给人，任何其他的被造物都得不到圣经这里提到的将生气吹在他们的鼻孔里面，强调到人和神这个紧密的关系，以及人要和神相交敬拜他。第二次的预备是神为人预备了居所，第二章八至到第十四节，这个就是伊甸园。伊甸园有个特点，它是果园来的。在当时中东老百姓通常都是栽种菜园，只有皇帝才会有花园和果园。神将亚当夏娃放在果园里面，其实是反映他们崇高的地位。伊甸园的意思是快乐丰富无缺，因为有神的同在。值得注意的就是讲到伊甸园里面 有河滋润这个园子，这条河呢就分为四个分支，留心呢他们有两个分支呢都是同埋经过的地方呢都有金嘅，有珍珠嘅，有红玛瑙嘅。点解提到伊甸园会忽然间讲到呢啲嘅宝石，呢啲黄金呢，珍珠呢？因为其实伊甸园系象征咗，亦都系收尾会幕同圣殿嘅蓝图。同样都是强调神和他们在那里同在，人要在那里敬拜神。而会幕和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器物，很多的物件都是用这些金银这些宝石去装饰的。第三次神为人预备的是工作，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就说到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他做一些事，就是两件事。 修理看守，这个是指到人在园里面要种植和看管农作物。当然种植就包括了松土、撒种、收割。不过修理看守呢可以翻译成服侍和遵守。这两个动词在五经里面是形容祭司在会幕和圣殿要做的什么，他们要服侍什么，他们要遵守一些神秘的什么的命令。所以这两个动词其实不单单讲到人要是工作，而工作原本是神给人一个祝福，让人可以发挥神给他的才能，完成神要人要做的事。但是工作同样在这两个动词同样表达到人是要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都要敬拜和遵守神给的命令。工作原本是神给人的祝福，是让人的生命有意义。可惜人犯罪了之后，工作就变成了一个重担。最开心的人就每天翻工都是做一些他可以发挥他的才能，可以完成神给他使命的人，他们真的容易充满了喜乐。第四次神在这章里面为人预备的呢就是命令，就是十六至第十七节。神吩咐人给人一条的禁令，就是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一方面我们要留到听日，当我们讲到第三章人怎样会犯罪，同埋我哋今日点样去面对试探嘅时候，逃避陷喺试探里边嘅时候，我哋会再睇呢一个禁令系乜嘢。第五次嘅预备就系神为亚当预备配偶，其实呢一度系神为人类设立咗婚姻嘅制度，但系有啲地方我哋好容易误解咗嘅。第十八节。圣经话那人独居不好，我们都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那个好呢是指到呢完成神给人的使命，不好呢就是没有去完成神给人的使命。所以这里说亚当独居不好，绝对不是说独身不好。为什么这里要说亚当独居不好呢？因为亚当一个人不可以完成神给他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他需要有个配偶帮助他才可以完成神给他一个的使命。故此这里绝对不是讲紧独身不好，因为今天有很多人神给他的使命不一定需要有配偶跟他一起才可以完成的。同埋我哋从其他嘅经文知道，单身系神俾人一个恩赐，单身系神俾人一个照明，系让一啲嘅人好似天主教嘅修女、神父，可以专心嘅去侍奉神。如果我哋中间有弟兄姊妹冇结婚，千祈唔好以为咁样系不好。因为你可以专心的认识和侍奉神，有帮助有需要的人。其实华人教会无论在哪里你都发现呢有很多没有结婚的姊妹，而有些弟兄呢他们真的为神做了很多很值得我们欣赏和敬重的事情。另外一个我们容易误解的呢就是十八节话神为亚当做一个配偶帮助他。有时候我们就以为配偶特别是太太只是帮助丈夫的。 但其实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里面用帮助这个动词或者描写哪一个是帮助者呢？在旧约里面都是讲神的，他才是真的超然的，他是最好的帮助者。这里是讲到亚当需要夏娃帮助他，他才可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今天的婚姻绝对不是说有一方，特别是太太，她要放低她所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才能，她只能够去帮助丈夫。这一个不是我们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可以作出来一个的结论来的，应该是彼此的互助，配偶两个人应该是彼此的帮助，完成神给他们不同的使命，或者一切要做的使命。还有一样东西，这个帮助或者帮助人那个不一定是好像我们惯了以为助手就是比较低一级的。因为其实配偶那个字原来是描写当时夏娃是站在亚当的面前是平等的，站在他面前他们是相对，他们是平起平坐，两个人的地位是相同的。就好像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是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男和女都是神的形象所做，地位相等，绝对不应该说做太太那个就是丈夫的助手而已，是低一级的，这个不是这段经文所说的。还有一样东西我们都明白，神造夏娃这里用的描写就是从亚当身上拿一条肋骨，很多传道人都会告诉我们肋骨其实是心脏的附近，这里的重点就是说亚当要用心去爱护夏娃，同埋肋骨是在人的胸部里面，再一次回应他们两个人的地位相等。好像以前很多年前都有牧师说，神造夏娃不是用头骨叫他高过亚当一级，亦都不是用脚骨让他被亚当践踏，是用肋骨再一次说他们是平等的。第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创世纪作者写创世纪的时候，一般的习俗都是女子介入夫家的，所以应该说妻子要离开父母和丈夫联合。为什么一度会说人要离开父母，亚当要离开父母呢？其实真的是强调丈夫在当受一个父系的社会，父亲或者丈夫带领的社会的家庭里面，父一个男的应该成熟，不再依附父母，真的离开，在情感上都是离开到原生的家庭，可以独立的，才能够跟太太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作为带领这个家庭。这一章或者这个单元再次看到神对人的大爱，头三次的预备，无论是将生气吹入亚当的鼻孔，伊甸园好像会幕和圣殿，修理看守是表达了在圣殿里面的侍奉和遵守命令，都反映到人要亲近神，侍奉神，遵行他的吩咐。圣经其他地方话俾我哋知，人每个信徒，特别系每个信徒，佢哋系君尊嘅祭司，绝对唔可以离开咗神，佢哋要同神有密切嘅关系。另外一方面，我哋睇到神为人预备我哋需要嘅各方面，嚟让我哋可以完成神俾我哋嘅使命。在亚当的情况里面，为他预备了工作，为他预备了配偶，让他可以生养众多。这两方面都看到神自己的爱， 这个单元和上一个单元呢明显有个地方不同呢，就是上一个单元呢一章一节至第二章第三节呢，他们称呼创造主的时候都说神或者上帝。这个单元呢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说这个创造主是什么，是耶和华神或者耶和华上帝。他不只是高高在上的创造主，是神或者上帝，亦都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很接近的救赎主，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耶和华。最后请记得，我们信的不单单是神或者上帝，更加是耶和华。他愿意和我们有关系，帮助我们活出合他心意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当我录音的时候，到处看到樱花开始绽放，我想起美丽的樱花盛开的时候可能得几个礼拜，但是樱花的叶原来可以当食材的，樱花的木是高级的木材，樱花的树皮可以用来装饰和做药材的。人生岂不是这样？无论是单身的、已婚的、有仔女的、没仔女的，如果我们可以按照神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为我们定下模式去过活的时候，我们青春的年华可能像樱花不会很长，但是不同的人生阶段仍然可以活得精彩和造福很多的人。当大家重读这个单元的时候，再次说，无论你看到哪一句或者有一节感动你，请你就停低默想祈祷回应神，愿神祝福我们。